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七个大点，恩典之约。我们知道，神与人发生关系，最重要的是靠着人与人立约的关系，或者生命之约，或者我们说恩典之约。因为呢，神的心意呢，是要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而这个关系呢，是用约的关系呢来立定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称为生命之约或者恩典之约。生命里面，他靠着恩典赐下来的恩典呢，来完成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呢，这个恩典之约呢，是与世间的人世间的所定的商业合同啊，或者买卖的契约是不同的，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因为呢，神与人立约，最重要的是神主动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要把神的恩典呢赐下来，所以呢，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约当中的那个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预备了呢，所有的规定条文都是他要赐福给我们的。同时呢，这个约呢，这个中间的中保呢，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所以，我这个约呢，都是单方面神为了赐福于我们，所以呢，与我们立下的约，并且呢，它是绝对守约的。所以，在这个约呢，是永远有效的约。好，那我们呢，基本上呢，我们有大概圣经上有七个约啊，七个约我们要看看。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看呢，神与人立约，因为我们晓得圣经啊，神的启示都是渐进性的，然后呢，神把他的心意呢，从启示中慢慢越来越显明出来。越来越清楚，让我们知道神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七个约是彼此中间有相关联的，有的是在恩典中显出神的圣洁，有的呢是在神的圣洁律法中呢显出了神的慈爱。可是终归呢，第七个约，我们说最后一个约呢，新约就包含了我们前面所讲的，恩典中有律法，律法中呢也显出神的恩典。好，所以这一共我们会有七个约。好，那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亚当之约，就是神与亚当立约，或者呢，我们称为呢行为之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因为我们晓得，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呢，罪就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呢，当罪临到了世界了以后呢，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就临到。可是呢，即使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他那个皮衣呢，就表示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预备了个血要流血，动物要流血。所以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要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立约的凭据。可是呢，因着人犯罪呢，神在这个中间呢，也显出了神的公义，也显出了人必须要受审罚。所以呢，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同时呢，夏娃呢，也要受生产之苦。并且呢，大地呢也受了咒诅，这都是神的惩罚，并且呢也预言了将来魔鬼撒旦最后的结局，他的头呢要被打破，所以呢他预言了神最终的得胜。所以呢，亚当之约我们也称为行为之约，也是规范了我们以后的人类的行为，也告诉我们呢，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可是呢，人犯罪呢，人也必须要受到惩罚啊，受到审判啊，这是第一个亚当之约。 那第二个呢，我们称之为呢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是当人完全败坏之后呢，神就借着洪水毁灭了大地，只有留下挪亚一家八口，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得生了。在这个洪水过了以后呢，神就与挪亚立约，然后呢以彩虹为记，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呢自然之约。为什么称为自然恩典之约呢？因为神应许以后不再用洪水呢毁灭这个大地。而这个彩虹呢是预表了，因为我们晓得彩虹的发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彩虹这发生是因为当太阳光通过空气照在水上的时候呢，产生了一种效应。所以呢，神用彩虹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他将来一定会赐下，因着他的恩典，他一定会赐下太阳、空气、水。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三个太阳、空气、水是彩虹形成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呢，神应许，神的恩典就是说，即使人败坏，可是呢，他这个自然之约，神的普遍恩典还是会临到我们众人，因为我们众人赖以生存的三个必要的条件，太阳、空气、水，它是永远不会收回去的。所以呢，他与人立约，他告诉我们，神有丰盛的恩典，他会有对我们有丰富的供应。他纪念我们，他不再以洪水呢来毁灭了这个大地。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神在他的洪水审判当中呢，可是也为我们呢预备了恩典，就是这个彩虹。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称之为呢应许之约。因为呢，神要在万人中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他因信而称义，所以呢，他因信称义，神拣选了他，并且与他立约，应许他，应许他的国，应许他的家，应许他的土地，应许他的子孙。所以呢，这个就是应许的神将来有一个新的国度，要由亚伯拉罕而出。并且呢，救主要由他的子孙而出，所以这次我们称之为应许之约。这个应许之约中间看到了神的拣选的恩典，不但如此呢，而且呢，他应许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他的子孙，并且呢，要与他一同得福。所以呢，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慈爱与我们的应许，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凡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因信称义而能够呢得救。得救就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呢拯救了出来，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进入呢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一切都是神的应许的，而且呢这个应许呢必定会应验的。啊，应验就是说终极的时候它一定会实现，将来千禧年国新天新地必会到临。啊，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约。好，那我们知道呢，前三个约呢，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以及亚伯拉罕之约，基本上呢，神都是以恩典为出发点呢，与人所立的约。可是呢，因着人的心里的刚硬与败坏呢，人不肯接受神。所以呢，神接下来呢，就有三个约呢，是以律法为出发点呢，与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知道呢，前三个约呢，是以 恩典为基础，然后呢，后三个约呢，是以律法为基础。可是这个律法为基础，后三个约呢的基础呢，就是前面的三个约。所以呢，就是跟我们以前所说的，律法呢是以恩典为基础而立下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就要看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三个律法之约。最重要的就是因着人的刚硬，人的不顺服，所以呢，神赐下律法之约，让人知道人凭着自己呢是没有办法守全律法的。好，那我们第四个约了啊，我们称为摩西之约。摩西之约呢，我们也称为律法之约或者诫命之约，是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民的。所以呢，当以色列民呢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就与这个以色列呢全族立约。立约就是他们必须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必须按照神的吩咐呢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律法中完全把神的圣洁的这个属性呢完全的表现出来。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要按照分别为圣啊，这个所有的啊日常的生活、饮食、起居、节期，一切的活动就必须按照神的吩咐来行。所以呢，这一个约呢，神与这个以色列人立的约，摩西之约或者律法之约呢，是有条件的。前面三个约呢是无条件的，亚当之约呢，这个挪亚之约呢，亚伯拉罕之约都是神单方面赐下来的，没有条件的。可是摩西之约呢，律法之约是有条件的，意思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了神的律法，神就要赐福给他。可是呢，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呢，这个遵守律法中的规条的话呢，他们就必须要受到惩罚，受到咒诅。所以呢，律法之约就是双方面的规范啊，指出了非常清楚他以色列人所必须遵守的规条。然后呢，在这个规条中间，律法中间呢，可是呢，神也显出了他的恩典。如果你们守住了这个律法呢，神的恩典必要赐下来。这就是神与摩西颁下来，在西乃山颁下来的律法之约。啊，接下来呢，啊，就是第五个约了啊。我们称之为呢迦南之约，是当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以后呢，神与这个以色列民订约，或者我们称为呢巴勒斯坦之约。这个约呢，最重要的呢是告诉我们，啊。神与人立在这个摩西立这个律法之约以后呢，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神规定他们不可与迦南地的人的混杂或者敬拜他们的假神。于是呢，神就规定了，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神的约，神必定会保守他们。可是他们如果离开真神去敬拜假神的话呢，他们将会呢被神惩罚，被将来的分散到万国万民当中，要离开他们的家。所以呢，可是呢，神在这个约中间呢，神也应许了，如果以色列人将来在分散各国的当中呢，如果他们呢肯悔改归向神的话呢，神必定呢怎么样呢，会把他们带回来，使他们能够复兴，能够归国，能够复兴，再回到他们的故土。同时呢，神应许他们，如果呢全国的百姓他们在这个选民他们会遭到苦难啊，因为会受到这个异族的欺负，可是呢，神也应许他们，将来呢，他们这个国呢会复兴，他们会被掳， 可是他们也要归回他们，而且呢神应许他们呢，他们将来要复兴。所以呢这个巴勒斯坦之约或者迦南之约呢，就是应许啊，我们称之为呢安息之约。如果他们能够守住摩西之约的这个律法，他们就得到了祝福。可是呢他们如果呢背弃了或者没有办法呢遵守呢这个摩西之约或者律法的话，他们呢会受到惩罚，他们会被分散到列国。可是呢神也应许他们，如果呢他们肯悔改，他们肯归向神，神也应许呢他们将来会归回到故土，然后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得到了安息，这是地上的安息啊。所以呢这个约呢称之为迦南之约，或者呢我们称之为巴勒斯坦之约，或者呢我们称之为呢安息之约啊。好，那后三个约呢，最后的后三个约，摩西之约啊，巴勒斯坦之约或者迦南之约呢，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约就叫大卫之约。这就是神与大卫立的约，或者呢我们也称之为呢君王之约，君王。因为最重要呢，神与大卫立约呢，应许他，他的国将坚固直到永远。所以呢，神与大卫立约呢，是告诉是与他有两个最主要目的。一个呢，是他的子孙呢，要永远，他的后裔或者子孙呢，这个在他的国里面要永远作王，直到永久。同时呢也预表了呢这个神的国呢将来要永永远远的存在。因为只有一个国才，因为有国才有国王嘛。所以国他的国必须存到永久。而且呢应许呢大卫的子孙或者他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世上，坐在这个宝座上呢直到永远。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后裔，将来那个君王要由他而出，所以呢，他要建立大卫的家室，所以呢，他的后裔，他的子孙呢，要接续他做王，并且呢，也同样的呢，他的国度要建立，就意思说，神的国度呢，要建立，神的应许他们，这个国度要存到永永远远。这就告诉我们呢，有一个国要存到永远，有一个王也要做王到永远。所以呢，神的国度呢要在地上要彰显出来，要彰显呢神的荣耀啊。所以这后三个约呢，我们称之为呢是以律法为基础来彰显神的荣耀，而前三个约呢是恩典为基础，神要赐福给我们。可是呢，在恩典中呢，也带了呢神的命令，人必须呢要去遵守神所规定的命令。好，那前面六个约呢，不管是从恩典的角度呢显出神的公义，或者神在从律法中，后三个约呢在从律法的神的公义中呢显出了慈爱呢，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呢第七个约最重要的约呢，我们称之为呢新约。这个新约呢我们也称之为呢弥赛亚之约。弥赛亚我们就知道就是基督，就是呢那一位救世主。他前面六个约呢最终都要终结到这个约，称之为新约或者基督的约或者弥赛亚的约。就是呢这个是神与人立约的终极的表现，它是以十字架呢为代表。因为我们晓得十字架上就是神公义与慈爱的结合，就是律法与恩典的完全的显现。显现在哪里呢？就显现在十字架上。而这个恩典之约呢，这基督的约呢，新约呢，弥赛亚之约呢，就是那个应许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必定会成就，而且呢要临到凡是相信他的人。 而这个约呢，是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祭物，并且是基督他自己为中保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六个约，前面六个约呢，跟最后的一个约呢，弥赛亚之约呢，我们就看到了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从他的恩典出发，然后呢，在律法中显出他的公义，然后呢，完成了整个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看到呢，新天新地的来临，神的旨意呢与计划呢，完全的呢完成了。所以呢，整个神对于我们的整个人类的一个这个历史的整个的计划呢，就是在这个恩典之约的当中呢，它来了完成了。啊，这就是应验了圣经中的三个成了。当神创造一切完成的时候呢，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些事都成了。同时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断气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说成了，什么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同时呢，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呢，然后也告诉我们成了，神所有的荣耀的计划呢都成了，而这些所有的这个计划这个约呢都成了，就是我们说的成就在最后的一个约，就是基督的约，或者是新约，或者说我们说的弥赛亚之约都成了，所有的神的恩典之约就是弥赛亚之约都成了。那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是看到最后一个恩典呢，这最后一个大题我们称之为呢，我们是要考虑恩典与生命。恩典与生命的关系呢，我们就知道神的生命就是他的恩典，或者我们说呢，他的恩典呢是在他的生命之中。神就是生命，然后呢，他又是恩典，所以呢，我们从基督得到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呢恩典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的生命呢，使我们生命里面有能力活出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从神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得到了能力，然后我们得到这个能力呢，又把这个生命当中的恩典呢，我们能够行出来。那我们借着，我们是从神通过基督把他的生命与他的恩典呢赐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能够呢把这个神的恩典的生命呢能够行出来。我们生命是在里面，然后恩典呢我们把它行出到外面，让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能看到神丰富的恩典。好，那我们说呢，第一个是恩典是我们生命的王，生命的王就是恩典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能够得到了永生。不但是得到了永生呢，而且呢，我们说呢，恩典是在我们生命中呢，现在做王。王的意思呢，就是王就是掌权，有一切的权柄的意思。那恩典怎么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呢？最主要呢，因为我们靠着恩典呢，我们能够胜过呢我们三个最主要的仇敌，我们能够打败这三个仇敌，我们做这三个仇敌的王。那这三个仇敌是什么呢？我们就说罪跟死还有撒旦。我们因着恩典呢，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能够胜过撒旦呢，所以呢，恩典呢，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得到永远生命，就是我们胜过死亡，我们胜过罪，我们胜过撒旦，所以呢，恩典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呢做王。那怎么样，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做王，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死亡，能够胜过撒旦呢？我们是凭着义 做王，恩典是借着义做王。义就是神的义。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义呢？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就我们因信神称我们为义的，然后呢，我们就借着这个义，我们可以称王，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义，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我们可以胜过撒旦。因为呢，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靠着这神的恩典呢，神就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就我们就有了这个神的生命在里面。神的生命里面呢，它有莫大的能力，有这个生命的能力，然后我们就靠着这个能力呢，我们就胜过撒旦，胜过死亡，胜过这个罪恶。所以呢，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那个能力呢去胜过罪恶、死亡、撒旦，而是我们靠着呢神的义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生命里面有这个能力，可以让我们不靠着自己，而靠着呢圣灵在里面呢给我们这个能力呢，能够支配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罪恶、死亡。所以呢，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呢交在这个神的恩典的生命手中呢，让他来支配我们，然后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既靠着恩典，我们就可以呢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持续的不断的活在这个永远的永生里面，就是永远的生命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呢，让他来作王，让他呢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同时呢，因着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再随从那个撒旦、魔鬼或者罪恶的权势，我们从罪恶的或者死亡的权势中呢，就脱离了出来，我们得到了自由，这个才是呢真的自由。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现在是做义的奴仆。所以呢，靠着恩典啊，我们恩典靠着义，所以呢，在我们身上呢就能够作王了。好，下面呢，我们去看第二点。恩典呢，是我们真理的生命。我们知道呢，真理呢，其实呢，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真理中呢，我们得到了自由。从真理中呢，我们被从罪恶与这个死亡中呢，被释放了出来。这就是神在十字架上呢，成就了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这个慈爱的啊，所以呢，我只有在真理当中呢，我们呢才能够显出神的慈爱啊，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恩典跟真理呢是连在一块的，所以我们说呢，真理呢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好，所以呢，主耶稣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恩典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呢，这个真理的生命，就是从基督来的生命，这就是呢，真理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罪人，神就借着这个真理呢，把我们呢，向我们显明出来他自己。同时呢，他也把这个得救的这个恩典呢，在十字架上呢，又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真理呢，来支取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中的恩典。我们靠着这个恩典呢，我们能够得到呢永远的生命。然后呢，同时呢，在十字架上呢，神的恩典彰显的时候呢，也把他的真理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丰丰富富的呢，就能够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然后呢，又因为恩典被这个真理也光照出来，真理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真理光照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败坏，我们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理呢与恩典呢是同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并存的。 而且呢，我们呢要在恩典当中呢，来把真理呢能够才显明出来。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恩典呢行出来的时候呢，就让人看到了真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真理呢是在恩典当中，所以呢，真理就是把这个恩典呢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真理。所以呢，只有在这个真理的生命中呢，才显出神的恩典啊！这就是同时恩典与真理呢同时存在于我们生命当中啊。第三个呢，我们就说恩典呢使我们呢能够得到一个与基督互助的生命。我们知道呢，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从基督来的生命，从灵生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呢，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生命的改变呢，生命的起点，新生命的起点呢，是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使我们称义。然后呢，我们就一生当中，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中呢，我们一直是活在这个神的新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个新生命的过程呢，我们都是呢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神给我赐下来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所谓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呢，就是说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同时呢也是基督呢也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一部分。基督呢也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掌管我们。所以呢，有了因着这个与基督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呢因着这种生命的联合与互助，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的这个恩典呢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着与基督互助的生命，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得救呢是得到了，我们靠着恩典呢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同时呢，我们也靠着这个互助的生命，应该靠着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呢，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呢，就是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在生命中呢，我们来成长。这个互助的生命呢，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葡萄树呢，就要连在枝子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的这个恩典呢，我们而得救的。同时呢，也是借着与他联合呢而得到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互助的生命啊，就是呢，就是与基督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好，下面一点呢，我们就说恩典呢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知道我们是借着恩典呢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光中。生命的光呢是什么呢？神的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所以呢，在这个生命里面呢充满了有恩典有真理，而这个恩典与真理呢就是光。这个光呢就是生命。所以呢，我们要靠着这个恩典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光中。因为神的本质就是光，他这个光呢来是要照亮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那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原本是呢生活在那个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在黑暗中过着这个虚空的生活。可是呢，当这个生命的光，我们借着恩典呢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光中呢，生命的光呢就把我们照明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生命的这个光呢也有生命，然后呢，当这个光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拯救了我们。于是呢，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败坏，我们靠着神的生命呢，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呢，圣灵就光照了我们，因为圣灵来是做光照、启示、拯救的工作。所以呢，当圣灵的光、生命的光一照，把我们的黑暗呢照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呢神的生命呢，需要神的恩典呢来拯救我们。我们呢也只有靠着这个恩典呢，这个生命的光呢，我们才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为主呢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呢，光这个晨照在山上呢是要人看见的，同样呢，我们这个生命的光呢是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然后让人家能够看到。然后呢，这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的光呢，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呢把这个生命的光，或者把这个生命呢新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发出光来。不是我们自己呢能够有多少的能力，而是因为这生命里面有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呢从我们身上呢能够去光照别人，把这黑暗的世界呢显出来。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好的行为，有这个能力行出来，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都是因为恩典。所以我们凭着这个恩典呢进入到基督里面，然后呢得到了这个生命的光。那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恩典呢，是我们得，使我们得到不朽的生命。我们知道呢，神救我们，他应许我们，他救了我们，他应许我们呢，是我们得到一个呢永远不朽的生命，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而我们得到这个应许呢，是因为神的恩典，因这个恩典得到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应许就是使我们得到一个永远不朽的生命。而且呢，不但是如此，而且呢，这个恩典呢，包括了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呢，就预定并且呢，拣选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呢，神拯救的恩典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的，而是呢按照神自己的旨意啊，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是他按照他荣耀的恩典的这是他预定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呢，这个恩典呢所带来的呢，这个生命呢是神的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是荣耀的生命，是不朽坏的生命。所以呢，这一切神的拯救，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所赐下来呢这个不朽的生命呢，完全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不仅我们现在有称义的地位，而且在永恒中我们要得着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所以呢，这救恩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安息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恩典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永远不朽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神的恩典呢是永远无穷无尽的，并且是荣耀与不朽坏的生命。这是神的恩典，是他按照他的旨意呢所赐下来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看到自己呢，我们要活在每一天，都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也看到呢神丰富的恩典，他赐下来呢这个不朽的生命。那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恩典呢，这一个第八点的恩典与生命呢，我们做一个小结。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要赐我们这个不朽坏、这个荣耀的这个生命呢，它不单单是要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 而已，而且呢，他要在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以后呢，再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恩典呢，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然后呢，我们可以呢，活在这个恩典的光中呢，住在爱里，行在光中，活在盼望里，把神的那个荣耀的那个生命呢，能够彰显出来。他不但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呢，他要在这个恩典中呢，他要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见证他，来荣耀他。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一生呢，都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过去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现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将来也是要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全一生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活着。所以呢，全是恩典的生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